家好，欢迎收听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我是 Jenny。 那规划一下运动的时间，让身体活动量增加，除了可以健身又可以减肥，尤其是针对减少内脏脂肪啊、脂肪肝啊，还有心血管疾病都有很大的帮助哦。那运动有陆地上跟水中的运动，哪一个效果比较强呢？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水中的运动，就是美人鱼运动，水中有氧。我们邀请到台北医学大学水中有氧的运动教练陈冠吉 Kid 教练来跟大家聊一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d 陈冠吉，水中有氧教练。
Kid 教练是我们体重管理中心的水中有氧专班的教练，因为我们这个班呢、很特别，大部分都是重量级的学员，但是我看他们呢、在上水中有氧课程的时候啊，真的都很像美人鱼，每个人在水中的感觉很轻松很轻盈，然后但是下课的时候他们就跟我分享说，哇，真的会喘会酸欸，好像有运动到的感觉，而且还通体舒畅。
美人鱼运动听起来好像是一种很性感的运动方式。
是啊。
事实上男生也可以参与啦、然后其实每个族群都可以体验水势能训练。啊，有没有通体舒畅我不是很确定，但是练完之后应该会比较好睡是肯定的。
有，我听他们说都是有比较好睡。那我想要问那个 Kid 教练啊，什么是水势能训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中有氧运动，跟传统的游泳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就蛮基本题了。好，不同于陆上的有氧运动啊，水中有氧的定义其实就是啊，身体必须要在水里面以垂直的姿势，保持头部不入水的状态，进行多方向低阻力，然后可以是连续式的动作模式训练。那早期啊，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以有氧的基本动作在水里面啊做一些，比方说水中步行、跑步、踢腿、剪刀脚、收腿跳，那些包含抬膝跑那些动作，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喘，甚至会把它认为就是一个水中有氧式的运动。可是新形态的运动啊，水势能训练运动，我们会加入了一些水中的肌力训练、活动度柔软度的训练啊、协调敏捷训练啊、爆发力啊、包含用一些浮具啊、悬浮平衡动作等等的，就是为了要训练一些体适能其他的综合能力。那目的就是要促进我们所谓的健康体适能啊，预防慢性病啊，然后甚至一些背痛的族群可以改善它，所以它其实跟游泳是不太一样的。
原来呢水势能的运动呢，它的课程呢其实是头不用潜到水里的，然后上课的时候还是可以美美的。那水中势能的这个训练呢，适合哪一些人呢？比如说小孩子啊，或者是你比较年长的长辈啊，他们可以参加吗？还有重点是不会游泳的人也可以吗？需不需要先学会游泳，这样比较安全？
其实不用先学会游泳，好，所有人都蛮适合进行水势能训练的，因为水中啊其实还蛮安全的，而且很隐秘、多元，而且很有趣。那对部分不喜欢健身课程人，或是不能从事陆地上训练的族群来讲啊，这个水中课程就是他们的好的另外一种选择的方式。然后初学的运动员呢，或是运动的者呢，他可以建议啊，透过一些水中有氧的老师啊，或是物理治疗师的带领跟指导，选择比较浅的水位，就是大概我们会建议是肚脐跟胸线的水位进行训练，避免训练没有效果或是失去平衡。然后水势能训练呢，不太需要会游泳，只要需要具有一点点的水性，然后不要有对水质啊有一些过敏体质，或是觉得对水不太舒服的一些人，就可以进行一些训练。然后还有就是很重要一件，就是在水中训练过程中需要一个基本动作叫做摇橹。动作呢就是把手打开在腰侧，然后进行一些类似手部打水的动作，帮助身体在水里面可以维持重心跟平衡，这样子。
这个这样子很难想象，不过来上课知道了。
没错没错。
原来如此，就是不会游泳也可以上，而且还可以训练平衡感，是很不错。那像我们单位有很多体重比较重的个案啊，甚至有一些是接受减重手术的治疗。那在手术的前啊，或是术后的大概头一个月，因为体重还很重嘛，所以身体负荷其实还很大。那有些人甚至还合并有退化关节啊等等，所以水中走路跟水中有氧的这个训练啊，也是很常推荐的运动。 那为什么水中势能训练特别适合减重或是一些特殊族群的参与呢？
早期的时候啊，水中训练常常被称为水疗，是复健啊物理治疗主要的复健方法之一啊。然后因为发展的蛮多年，到现在其实我们慢慢加入一些训练的一些应用的意义啊。好，所以其实像复健的患者啊，特殊族群下背疼痛等等那些族群啊，他因为要因应的一些健康体适能的一些训练需求，所以其实加入了很多训练元素在里面，已经跟以前的水疗需要的目的不太一样。那为什么像减重族群适合的原因，是因为啊水具有浮力，浮力可以减少一些脊椎跟髋膝踝这些关节纵向的一些压力，然后利用水的四面八方的阻力、脱衣力、粘滞性等等特性啊，其实它可以做到比陆地上更大的动作范围跟一些关节角度，它目的就可以透过这些动作范围跟角度刺激更多肌群在水里面做功，增加训练量。然后刚才提到了，因为水的阻力四面八方，那加上一些刚才一些水的物理特性等等的，所以说如果要减重的族群在水里面呢，它因为必须要做到更多的肌群的参与呢，它可以增加更多氧气的消耗，它其实如果以跟陆地上比起来的话，它可以增加更多的能量代谢跟热量消耗的效果，所以对减肥来讲是比较有效率的。
哇，真的耶，哇，真的是很科学化的训练耶。那我其实之前有看过一篇就是水中有氧的文献啊，他就是说他这个文献就是把下背痛的妇女分成两组，那一组是有12周水中有氧课程的介入，那每周是其实是每周是两次，那每次是60分钟，那另外一组呢就是没有，就是一般的治疗。那研究结果分析出来发现呢，有水中有氧课程介入的这一组呢，他的疼痛的强度啊，或者自我照顾的能力，还有不管是坐姿、站姿，或者是睡眠，还有总体失能的分数，其实都明显的有改善。所以水中有氧课程对于有腰椎或是膝关节有问题的人，是不是也是很不错的选项？
是啊，确实是我们会推荐的选项之一。那因为刚才提到水的阻力来自四面八方，然后还有浮力的关系，所以对髋关节、膝关节甚至脊椎比较有些受伤的族群来讲，它其实是可以增加一些浮力，让它压力是变少的。然后身体姿势跟动态平衡在水里面为了要维持好呢，所以它其实在水里面会强迫更多的驱动深层的核心肌群出力，进行一些水中的抗动，这种需要稳定身体又需要同时参与很多关节啊大肌肉群的动作，听起来很复杂或是很难，但事实上在水里面柔性的环境是不会很难的哦。其实在水里面啊，水的浸泡身体的浮力面积越大，比方说在腰部的时候是50%的浮力，然后75%大概在胸部到肩膀之间，然后到头部的时候是大致上已经接近快到100%的时候呢，这种浮力越大的这种训练环境，其实对核心肌群比较不够或者是所谓的下背疼痛的族群来讲，它其实是可以减少一些风险的，然后减少一些下背代偿的问题，但是还是要透过一些基本的一些训练动作，选择适合自己的水深的深度，浮力也不要太大，这样日积月累慢慢的训练下来，训练价值其实是相当高的。
真的耶，所以如果想要报名水中有氧的课程呢，就是需要事先做什么样的评估跟规划训练的目标吗？就那如果说像人真的很怕水，恐水症，那怎么办呢？
OK， 还是要透过一些医疗筛检，然后还有一些所谓的运动前的安全问卷 PAQ 的一些询问再开始。那很怕水的族群呢，其实就先选择到一些浅的水位啊，比较低的水位开始进行训练。然后一开始还是建议可以先用一只手扶着岸边，慢慢的进入到水里面，然后慢慢的进入到一些简单的踏步啊、踢水啊，然后慢慢熟悉水性动作之后，离开岸边到池子中间，然后做一些水中基本的训练，这样其实慢慢开始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想要上课，可以先从浅的水再慢慢到深的水。
对，没问题的。
对，然后其实真的只要准备泳衣跟泳帽，其实就可以来报名了，对不对？
没错。
那像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啊，比如说高血压、心肌梗塞啊、糖尿病啊，那医师常常建议说，哎，适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骑脚踏车、快走、游泳等等，这些 的运动建议，那水中有氧也会适合这些族群的病人，那会不会就是跟路上有氧一样，就是会很喘，然后其实很喘，然后心肺压力很大？
OK， 医生建议可以开始做这样的类型运动，就赶快开始吧。基本上会不会很喘是来自于运动的处方，或者是所谓的运动的强度上的调整。这边我会建议一些听众朋友啊，可以遵循一些 ACSM， 就是美国运动医学会给予的心肺势能 FITT 原则进行训练，也就是频率、强度、持续时间、运动类型当做一个范畴。比方说啊， ACSM 给一般成年人的建议是每周要3到5次的训练，最大心跳率大概是 55% 到 90% 的这个最大心跳率，然后最大摄氧量大致约是 50% 到 85%， 运动强度就是所谓的运动自觉量表的这个部分呢，大概是 RP6 到 7 中等强度为主，连续啊可以累积或连续20到60分钟的运动时间，然后这种运动类型尽量是可以反复操作的运动类型，比方说跑步、脚踏车，包含水中有氧，就是这一类的类型运动。那因为水中有氧啊，在水里面运动的时候，或讲水势能训练，在水中运动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感觉到大量的流汗。
对，
因为水的密度其实是空气的800倍。所以其实像水的那个粘滞性啊、阻力、物理特性那些呢，也会让你身体在水里面感觉动作比较慢，但是整堂课坐下来不见得会比陆地上轻松，甚至感觉到更喘。所以再次证明啊，其实为什么水中的训练感觉上有些动作做起来比在陆地上更效果更明显更累，就是好像发现卡路里消耗的比较多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是在于，就是因为你其实没有感觉到很累，所以常常在水里面会坐的时间太久，到最后变成体温开始下降，变得有点失温。所以这边我其实要提醒呢，学员呢在水中训练的第一件事情啊，其实就是不要失温哦，千万不要失温哦，然后尽量过程中保持动作，就是一直做动作，不要停下来。那当然这个要遵循教练的指示啊，不要突然之间强度太高太低，这样就没有问题咯。
所以其实真的在做这个水中训练的这个课程当中，其实也时间也不能太久，对不对？通常大概就是会多久的时间一堂课？
尽量不要超过1小时，大概我们比较建议是40到50分钟，这样比较刚好。
所以这样其实就是要特别去注意就是不要失温就好，然后要一直保持活动的状态。Kit 教练，所以水中有氧的运动跟路上的运动其实是可以达到相同的训练强度跟成效的。那其实真的很推这个运动，尤其是夏天又快来了，是不是很不错的选项？那有没有什么研究显示哪一些比较特殊的族群呢特别适合水中势能的运动？
如前面啊，像 Jenny 提到的那个下背疼痛的族群啊，然后其实像妇女啊，他们为了要改善下背痛或是动作失能的一些状况，其实有些研究证明，其实他们这些族群是很适合做训练，包含就是怀孕中的一些的妇女这样子。那其实呢，从研究报告显示啊，其实正常妊娠状态的妇女啊，大概在第二孕期的时候啊，其实是可以开始从事一些中等强度的运动，为了维持心肺势能跟肌肉势能这样子。但是因为孕期的不同啊，运动强度跟时间也要稍微调整。那其实在水中的训练过程中，因为有浮力刚才有提到，包含就是水温的关系比体温低，所以其实刚好减少一些妇女在水中的一些脊椎或是所谓的身体额外负重的压力。而且体温过高是很多妇女的一些常常在运动中遇到的困难，或是比较不喜欢体温过高然后造成身体不太舒服的感觉。所以水温比较低的关系，它其实可以让这些妇女们在运动中强度不容易过高，而且可以维持的时间比较久，其实是很舒服的。很多怀孕中的妇女是很喜欢在水中做训练的。
所以反而你怀孕的中期的初期当然可能就不适合，那中期其实是很适合，而且会很舒服，因为那温度会变得很舒服。
是的，只要初期没有什么太多妇产科医师检查不太适合运动的原因，其实就可以开始进入到一些训练的过程了。研究其实还有一些显示的一些结果报告，这边大概分享一下，就是实际应用效益其实包含就是它可以减少孕期腰背的不适， 然后可以改善一些静脉曲张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睡眠品质不佳的问题可以改善啊，然后降低一些水肿，然后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其实很多孕妇呢，她们胰岛素其实会不好分泌，或者是所谓血糖偏高的问题，然后再来可以降低一些忧郁，就是增加一些好的一些心情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说很多孕妇喜欢运动的理由啊，其实还是很多啦，就是可以鼓励孕妇多一点运动，那这部分还是要先寻求一些妇产科医师的一些建议跟一些基本的医疗筛检这样子。
而且在孕期当中如果有适度的运动，也可以对于体重的控制也是很有帮助，
会很大的帮助。是的。
OK， 那今天非常谢谢 Kate 教练呢的水中势能呢的这个课程的专业的分享，我也学到很多。那针对今天呢我们上述聊聊的内容呢，我们请 Kate 教练呢帮我们归纳三个重点给需要减重或是想要开始水中有氧运动的朋友们。
OK， 好，那大概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还是大家比较会常问到，就是水势能训练其实跟游泳课程是不一样的哦。它训练呢过程中尽量是以头不入水的垂直姿势进行训练，然后以目标就是促进体势能跟改善健康为目的这样子。那第二个呢，就是水势能训练呢在训练过程中尽量啊保持运动自觉量表大概在6到7中等运动强度，然后持续大概20到60分钟的持续时间，过程中尽量不要停下来，全程保持运动，并避免失温这样。那第三点呢，就是特殊族群呢，像关节炎啊、减重族群啊、中高龄长者、慢性疾病族群，或是孕产妇这样子的一个族群呢，在运动前建议先医疗筛检。好，如果没有问题呢，建议可以先从在初学阶段找一些水势能师资或是一些课程开始进行训练，避免无效训练，而且可以达到训练更好的效果这样子。
今天呢非常谢谢 Kate 教练对于水中势能呢也就是水中有氧的精辟解说，我都想要赶快手刀来报名上课了。
欢迎欢迎。
那我们今天的聊聊呢就到此结束了，想知道减重的大小事，欢迎收听我们的 podcast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哦。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